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天是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我们继续跟进罗瑞宇案他亲属近日的惊人报料，我们先听报道。
28岁的实习医生罗瑞宇在去年5月离奇身亡，根据他留下的录音证据，医院联络员要求他在3年内找到12名儿童捐赠者用于肾脏移植研究。罗瑞宇拒绝之后，在准备举报医院的前一日，即是2024年5月8号，离奇由高处堕下身亡，中共将事件定性为自杀。事发之后，医院要求家属一定要签署认定自杀的协议先肯交回遗物。家属为了攞返罗瑞宇的手机和电脑，最终签了保密协议。之后家属找人恢复了电脑资料，发现大量涉及活摘器官的相关材料。
其实婴儿肾移植这个是分两块哈，第一块我们就说这种婴儿共振，特别是这种新生儿共振啊，因为确实我们在做肾脏移植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器官的匹配，除了我们之前所说的什么血型啊 HR 配型呢，其实这个器官的大小匹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具体到比如说这种婴儿或者新生儿这种共振呢，它和成年人这种共振呢又不太一致啊，特别是像比如我们自己做的，我们都做的那种比如说早产儿刚刚出生比如说几个小时这种我们也做过啊，这种呢就是婴儿共振，它本身这种肾脏其实质量是非常好的。
哇哇哇，仲唔系证据，直情系证据啦！活摘婴儿器官啊，你哋仲唔系屠夫？
因为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这种耐热、耐缺血时间的那种能力比成年人的共振要好得多。第二个呢，这种肾脏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再生能力，就是如果说它移植给了一个受体之后，这个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肾脏会迅速的长大。一般我们自己的研究数据呢，大概就是6到9个月。它就会长到一个接近成人的大小，它手术第一个很难做，第二个呢，手术之后这种病人非常难管理，就它很容易出现栓塞啊这种可能性。但我们自己做的病人呢，之前目前为止我们做了20多个双肾移植这种病人，都是移植给成年人哈，就是在国家规则修改之前。
那仲唔系证据？国家介入啊，呢个摆明就系国家行为啦，活摘器官国家行为。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国家修改了政策之后，这种新生儿共振或者是婴儿共振呢，我们首先要分配给那个18岁以下的儿童啊，特别是比如说这种比较小的儿童，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做一个肾单肾移植，或者是做一个双肾的 N block 移植啊。我们的国内呢，现在其实也在做，比如说像我们武汉同济医院的陈刚教授，他们就在做啊，比如他们做了1岁以内的儿童这种做肾移植的，都做了大概20多例了，其实绝大部分病人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儿跟大家告诉说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其实是完全可以满足，不管这种共振来源是一个新生儿或者婴幼儿这种很小的肾脏，或者受体它本身是一个新生儿或者是婴幼儿这种，我们都是可以完成这个手术的，而且手术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到2025年6月10号，罗瑞宇离奇死亡事件在大陆微博突然发酵，连续几日登上微博热搜。
他们给我们做工作，然后就谈到了我儿子一生的价值，他们给他算工作50年，30W/1年，35,500W。我和罗妈都明确的拒绝。
罗爸爸出视频话，他们将举报资料寄去国家卫健委之后，湖南当局同医院人员几次上门要求协商，试图用钱解决。他披露2024年11月长沙国安同医院负责人亲自去到四川找他们，开出1,500万人民币封口被拒绝。之后湖南当局联同四川警方再次找上门，问他们有没有将资料给记者或者境外人员，还说公安部已经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一个月内会回复，并威胁要他们删除视频、关闭账号。6月13号，有网友发现湘雅医院的肾脏移植科网页被清空，引起网民讨论，有没有人知发生什么事。当日，中共发布了一份关于事件的所谓情况通报，对所有疑点一概否认，引发全网质疑。有网友说，那份通报简直是讲大话，简讯解释都离晒谱，大家都知他们在讲大话，他们都知你知道他们在讲大话。罗爸爸在微博贴文说， 早在2024年8月，他们就已经向长沙市公安局举报湘雅医院非法买卖人体器官，但没收到任何回复。近日，罗爸爸在直播中再度提及，有人想用1500万人民币封他们口，但他和罗妈妈坚决拒绝。罗妈妈亦出片表示，我们在雅仔部电脑恢复出来的材料，有时间、有地点、有当事人、有具体事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如他们自己说，一查一个准。6月16号深夜，罗爸爸直播爆料期间，直播突然被强行截断。有网友整理罗瑞宇事件的几大疑点。一、罗瑞宇离世后，长沙公安即刻排除他杀，但没查自杀动机和原因。二、家属向湘雅医院索要遗物时，被迫签署认定自杀协议先至肯还，医院还愿意赔偿85.3万人民币，实在可疑。三、家属拿返电脑后，发现入面资料已被删除，技术人员恢复后，发现有超过11119页涉及器官买卖的资料。公开录音之后，有人出上千万人民币想收买。四、罗瑞宇在实习期间，湘雅医院以劳务报酬为名，先后给他40几万，来源可疑。6月17号深夜，罗爸爸在微博发出几张图片，第一张是5月7号的微信对话截图，亦即罗瑞宇出事前一日，显示有人说，这个人在医生办公室用电脑，大家见到一定要制止。第二张是4月23号下午对话，今日务必要给我工体表啊，瑞宇。网友在留言区说，7号还在查紧资料，8号怎会突然自杀，而且没有遗书，护士长叫他啊，这个人明显已经成为整个科室的敌人，啲资料连医生都没权睇，还要其他人制止，不用细想都知道有几恐怖。亦有网友说，活体移植是要家属和患者签名，为什么会说是无必，今日有人捐就捐，没就没，什么叫无必，即是就算没都要有，这咪即是要他做不见得光的事。更多网友留言，医院变屠宰场，医生成屠夫，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魔幻。
不是越来越魔幻啊，是越来越魔变啊，即使是人变成魔啊，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一个魔鬼的角度啊。
普通人去看病，器官已经被人预定了，如果不彻底揭发，下一个被割器官的可能是你、你老豆、你阿妈、你个仔。还有网友说，法轮功讲的原来是真，国有器官，活人仓库。6月11号是中共所谓的器官捐献日，微博、知乎等平台很多网民转发罗瑞宇事件，要求彻查真相。一位微博名为天眼查的网友整理了所有资讯，说罗瑞宇死后，电脑手机资料被清空，他父母找专业人恢复后，揭示湘雅医院的活宅套路， ICU 消极对待，造成抢救假象，急诊其实就是停尸房，向患者大脑注射药物，防止苏醒等等。网友爆料，罗瑞宇电脑手机中恢复出的文件共11119页，重达16斤，他用3年时间换命整理，揭发五大问题。一、失踪人口秘密。二、脑死亡假说。三、器官黑市链。四、医疗贪腐。五、医德医风崩溃。在抖音一段流出的录音显示，家属举报的59宗可疑器官移植个案中，包括一名11岁女童吴某红，父亲签了脑死亡同意书，但这个父亲姓谢，家属怀疑身份造假。另一名小孩更离谱，入院同捐赠原因都是脑死亡，地址竟然写派出所。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我哋将会喺下一期节目继续曝光中共犯下嘅弥天大罪。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地域。
上一期我哋喺节目里面讲到，中国经济双引擎已经熄火，中共政局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今日随住习近平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最新嘅领导层正系企喺一个历史嘅十字路口。中国以后何去何从，全靠呢班新嘅最高领导层如何去抉择。众所周知，喺过去嘅一年，中国嘅高层政局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曾经大权独揽嘅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悄然失势。根据可靠消息，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同埋以温家宝为代表嘅中共元老，完成咗对习近平权力嘅实质剥夺，组成咗中国新嘅最高领导决策层，以下简称新嘅领导层。今日嘅习近平已经成为咗一个象征性嘅人物，将会好快退出历史嘅舞台。中国政经观察家秦鹏喺6月9日通过咗影片发表咗评论，佢话中国嘅政局并唔会因为习近平落台而终结，国际关系依然紧张，台海局势剑拔弩张，国内经济持续下行，民生艰巨。而原本应该理清中国未来方向的中共四中全会，就是一拖再拖，迟迟无法给出任何改革的路线图。面对这一切，中国现在真正的掌权者显然心急如焚，却是同样迷茫。他们面临着三大根本性的考验，而这三道难题对中共指向了一个核心，就是中国必须正视并解决信仰和人权的根本问题。第一道难题就是经济困境的根源，这个是中共制度和价值观不被信任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困境没人可以解到，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市场暂时性的或者是周期性的失灵，亦都不是哪一个领导人政策的失误，而是制度性的深层病变。一方面，中共的体制无法提供一个可持续性的经济治理框架，压迫型和压榨型的体制，产权不清，法治缺失，民企信心崩溃，导致了内需持续萎缩，资本加速外逃，而年轻人在没有上升渠道之后干脆躺平，纷纷自嘲是牛马，不婚不育，不买房，不交费。另一方面，外部世界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与日俱增，尤其是特朗普强势回归之后，美国正在推动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新型贸易同盟。美国优先的背后是尊重传统价值，恢复法律和秩序，推崇创新，打击国内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秩序原则成了新的国际经济贸易通行证。只有守住这些普世价值的标准，一个国家才能够真正地融入未来的世界秩序。因此，中共正面临着特朗普政府全方位围堵的打压。这些打压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意识形态决战，或者说是发展路线的决战。特朗普第一任试图解决和中国的贸易问题，但是被中共欺骗和山煲病毒激怒了，于是开始了对中国的遏制战略。特朗普第二任要解决世界的问题，而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共问题，所以中共已经被特朗普联合的盟友全面打击，这个是一场人类未来命运的决战。第二，经贸领域的全面围堵。特朗普展开了全球贸易战，和所有国家谈判，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打压中国的过剩产能，不给中共洗产地，并逼迫跨国企业将产业链移出中国。这样一来，以外销为主的中国核心经济模式正在被逼上绝路。第三，高科技方面的加剧打压，这个不仅是体现在对部分企业和行业的封杀，亦都体现在对中国留学生和美国高校的严格审查。中共的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国的外交问题核心就是美国问题，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经济都好起来， 这个亦都是当年推动改革开放的主要原因。但是现在即使是日日想着同美国斗争的习近平落了台，中国重启改革开放之路，只要中国共产党一日在度，中美关系亦都不可能翻返去当初。因为中美贸易和通货的背后是制度的冲突，根本上是价值观的冲突。一个没有信仰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国家，不可能获得世界的信任，更加不可能拥有长远的经济繁荣。这一点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海在二十几年前就曾经讲过，在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亦都反复强调这一点。而且中共的头上还挂着三把巨大的人权剑，随时可能落下被特朗普政府下令追责。这三把利剑就是：第一，全球对病毒溯源和追责；第二，美国法轮功保护法案。讲到这个法案，他要求调查中共高层是否涉及系统性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给予法律制裁。该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参议院通过只是时间的问题。特别的是习近平在过去两年亲自下令对法轮功发起全面的超限战，法轮功群体正向美国政府全面揭露中共在美国的跨境镇压责任，美国政府必须正式回应。第三，就是新疆人权问题的国际追责。如果中国想赢回世界的信任，必须在人权议题上高首先破局，经济的复苏才有可能水到渠成，否则绝无可能。领导层三大根本性的考验，第二个考验就是信仰和文化复兴的抉择。中国魂的归宿到底在哪里？从近代以来无数国家的兴衰经验教训看来，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精神的根基，再多的财富和技术亦都无法挽救他衰败的命运。前苏联、东欧、委内瑞拉莫不如此。米莱总统之前的阿根廷经历了百几年的沉沦亦都是一例，甚至最近二十几年一度强大的欧洲和美国在科技创新和经济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亦都同迷失了自身的传统文化有关。相反，中华民族过去五千年的辉煌朝代以及美国两百几年的繁荣，无一不是归功于政信和文化的繁荣。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只是 GDP 增长放慢，或者是股市萎靡不振，更深层次的问题正正就在于民族精神的根基出了问题。而这一切来源于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系统性的毁灭。中共执政近76年，不仅在物质上搞阶级斗争，生产资源国有化，在精神上更加是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文化灭绝，从破四旧到反传统、反人性、反神佛的文革，从学校教材到娱乐文化，全社会都被灌输了党就是天、无神论至上的观念，摧毁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天地、道德、因果、信仰的基本认知。结果就是今日的中国浮躁、冷漠、道德沦丧、拜金主义横行，整整三代中国人被割裂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信仰的延续，成为了没有灵魂的中国人。所以今日中国真正的掌权者正在面对的是一个比经济本身更加艰巨的挑战，怎样给一个被摧残了根基的灵魂的民族重新找回文化认同和精神的归宿。他们必须拷问自己，中国人未来的信仰到底在哪里？是从十儒释道的传统文化，定是全面照搬西方宗教和价值体系，或者是换汤不换药，在没有毛泽东和习近平之后继续藉着共产思想统治中国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个唔系政治技术嘅问题，而系中华文明嘅根本方向问题。一个民族如果冇咗信仰同埋道德支撑，制度再先进亦都会崩溃。而一个有信仰、有道德基础嘅民族，即使制度唔完善，亦都能够好快咁变好。今日嘅中国大陆正正就系因为信仰嘅真空、道德嘅崩塌，先至陷入咗制度失效同埋社会裂解嘅泥潭。当然，值得庆幸嘅系，今日中国嘅信仰回归之路并唔需要从零开始。从1990年代初以嚟，数千万嘅中国人就已经在用实际行动恢复紧民族的信仰传统。他们就是法轮功学员，他们信仰的真善人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浓缩的精华。真就是讲真话，做真人，恢复和天地之间的诚实关系。善就是仁爱、宽容，是儒家的仁学、佛家的慈悲的现实实践。忍就是克己守德，超越苦难，不畏强权，是儒释道的共同修行精神。而更加重要的就是法轮功在面对极权镇压的时候，展现出了罕见的和平、理性和国际影响力。在近20年来，无数的修炼者坚持着讲真相、反迫害，以德报怨，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获得了合法地位和高度的评价。而神韵艺术团更加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升华为一场艺术盛宴，向全世界展示了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美，亦都是被海外社会看到了中国人可以是美的、善的、有信仰的。中国最新的领导层如果真是想使到中国走出绝境，不仅是要人权领域破冰，还要在信仰层面做出了典范。以下这几步将会是不可以绕得开的关键。首先，宣布和保障并执行信仰自由，为国家根本制度结束中共意识形态的垄断和压迫。信仰自由亦都是今日人类文明的基石。其次就是结束对信仰者的迫害，纠正冤案，包括公布中共打压法轮功内部的文件，向受害者和家属首先是道歉并赔偿，重建社会的正义。第三是恢复传统文化教育，从小就真正地培养孩子对道德的品质，用爱而不是用仇恨来到培养中国的孩子。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人心的风气，唤醒民族的精神。第四是推动文化复兴工程，大力支持那些真正弘扬中国传统价值的文化项目，包括神韵、传统的节庆等，使到文化重建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主轴线。唯有这样才能够给中华民族从精神的荒芜之中站起身，重新获得世界的尊重。这个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社会康复的过程，更加是向世界展示出一个可以信赖和尊重的中国，迈出关键的一步。今日的中国所欠缺的不是钱，不是技术，不是市场，而是一个信仰、道德和灵魂。如果最新的领导层真是有历史责任感，如果他们不是换个马甲延续中共的统治，而是愿意开启新中国的曙光，这样他们就必须在精神领域先迈出第一步。选择信仰自由就是选择未来，承认法轮功的合法地位就是修补民族的伤口， 扶植真善忍就是引领中华复兴，历史不会等人，精神上的转向比任何政令更加重要。至于第三个根本性考验的难题，就是要清算和和解，这个是中国走出黑夜的唯一途径。中国现实的乱局不仅仅是源于中共体制的封闭，亦都不仅仅是限于信仰和文化的瓦解，更加有一个深埋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伤口迟迟未被揭开，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迫害。正是因为这场迫害，才导致了中南海长达二十几年的激烈内斗。某些别有用心的中共领导人得以保党为名，强化个人的独裁，败坏法治，扭曲改革和开放的路线，将今日的中国推向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全面的高度败坏，去到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而这一点，所有中共高层官员其实心知肚明，这一段历史如果不被正视，国家无法获得真正的和解，历史的巨大伤疤无法愈合，亦都无法启动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应地经济体制改革亦都无法进行。至于何去何从呢？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一个国家如果要从极权体制走向文明和和解，第一步就是必须揭示真相，清算罪恶。比如德国战后成立的纳粹调查办公室公布大屠杀档案，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的一跪，让世界和国民都看到了新领导人的勇气和决心。南非结束种族隔离之后，成立了真相和解委员会，让被压迫的声音得以听得到。东欧各国公开了秘密警察档案，社会才得以痊愈。韩国和台湾结束了军政府之后，亦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成立真相和和解委员会，调查重大冤案，揭露真相，促进社会和解，巩固和促进民主。那中国呢？为什么文革之后人人刚刚庆幸从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再重蹈覆辙之际，但是就爆发了1989年的六四屠杀血案，十年之后又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系统性镇压？为什么胡温反复强调不折腾，而薄熙来和习近平又大踏步走回回头路，被改革开放的努力付诸东流呢？正因为在过去75年里面，从未有过领导人真正有勇气地清算中共的罪恶，亦都自然不可能有其他国家这样的全面和解，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持续繁荣。没有真相就无法痊愈，没有清算就不会有和解。中国必须立即建立清算与和解委员会，勇敢地面对历史，才能够坦然地面对未来。要做到惩治活摘器官的大恶，才能够奠定新的领导层的正义和合法性。实际上，中南海的新当权者面临的就是远比其他转型国家领导人更加复杂、更加艰难的选择。不单只是千头万绪，牵一发动全身，而且每一刀新的改革的利刃斩下去，极可能是会斩到自己。这个是因为中共76年的统治已经累积了罄竹难书的罪恶，中共的绞肉机式的运作机制，使到几乎每个中共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沾有他人的鲜血。特别是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媒体、公检、法司、医疗、外交、教育等体系。中共的政府体系已经全面崩坏，每一个中共官员都可能同腐败、罪恶联系在一起。正如老百姓所说，全部都拿去枪毙是有冤枉的，隔住枪毙是有漏网的， 咁样点办呢？边个系突破口？其实上天已经为中南海嘅新当权者指出咗一条极佳嘅突破口，就系优先平反法轮功，解决中国最大嘅人权问题——活摘器官。因为活摘器官问题早已唔系中国内部嘅黑幕，而系国际社会都认定为系反人类罪嘅核心。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2019年，中国法庭在伦敦公开裁决，认定法轮功学员成为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群体，中共政权构成了反人类罪。以色列等国家已经立法禁止公民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在2025年的5月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调查中共现任和前任高官在迫害法轮功当中的责任，并呼吁对相关人员制裁和资产冻结。这项法案毫无疑问会在本届美国国会和特朗普任内成为一项正式的法律，成为追查中共罪恶的重大武器。亦即是说，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新的中国领导人如果要重建国际的信任，就必须在活摘器官这一个重大问题上给世界一个交代。因此，最新领导层如果能够主动平反法轮功，并成立以调查活摘器官为核心的真相和和解委员会，才能够化繁为简，给新的国家走向救赎，亦都是给新的集体官员走向救赎。因为活摘器官是超越人类底线的罪恶，亦都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并且早已经蔓延到百姓和无辜的学生，甚至是刚刚出世不久的婴孩。这样以这个来到清算镇压法轮功的大奸大恶的人，不仅是对正义的捍卫，更加是对人类良知的救赎。平反法轮功并且清算活摘器官的意义，远远是超过了单纯的历史纠错或者政治改革，它是最新的领导层奠定自身正义和合法性，亦都是顺利改革的唯一出路。要达至以上的效果，必须有以下四点。第一，活摘器官的罪恶使到中共政权的道德和法理荡然无存，公开平反法轮功，彻底调查并惩治参与活摘器官的元凶和帮凶，将向全世界宣告新的领导人对人类基本道德的坚守。这个不仅仅是能够洗刷中共体制带来的历史污点，亦都是能够为最新的最高领导层赢得国内外的道义支持。第二，获得国际的信任。要做到这点，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关注早已经是从道义的谴责上提升到法律的制裁。主动的清算这些罪恶，等于向美国、欧盟这些国家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新领导层有决心和中共过去的罪恶切割，这个将会为中国重返国际舞台、重建外交信任创造条件，避免因为国际制裁而陷入孤立。第三，是化解中国的内部危机。选择性的反腐或者全面的清算，都可能是引发中共内部的反弹。如果是以活摘器官为切入点， 能够将清算聚焦在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最大限度是减少了阻力，同时亦都是能够团结那些未参与罪行的官员，形成新的政治共识。第四，是回应民心所向。中国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从未消减，公开平反法轮功、揭露活摘器官的真相，将会极大地满足了民众对真相和正义的期待。这个不仅是能够缓解社会矛盾，亦都是为新领导人赢得民心，为后续改革奠定了基础。第五，是确立历史的地位。历史怎样评价最新的领导层呢？他们会是继续背负中共的历史罪恶，还是是会成为领导新中国走向救赎转型的领袖呢？主动平反法轮功、惩治活摘器官的罪犯，将会使到最新的领导人成为终结这一个黑暗篇章的历史伟人，名垂青史。在长达26年对法轮功迫害的人权罪恶，它的后果不仅是数千万受害者家庭的严重创伤，更是中国社会良知的整体崩塌。很多基层警察、医生、媒体人都曾经参与或被迫参与过迫害，有多少律师、法官因为被迫沉沦，少数坚持正义的人士被持续打压，更多的普通人就在荒年之中冷漠旁观，甚至为虎作伥。冷漠和冷血亦都是因此蔓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是中国社会失去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继续持续迫害在国内和国外都已经不可以持续，亦即是新中国政府不可能承受的重担。因此平反法轮功和揭示活摘器官的真相，事实上就是中国全面精神重建的过程。当我们看见那些被迫害者的尊严重新被还原，当我们听到沉默多年的真相在公共空间之中被还原，当真善忍不再是被打压的词汇，而成为社会重建的共识，那一日中国才真正走得上复兴之路。对法轮功这个中国最大群体的冤案的纠正，势必将让其他各种冤案和社会问题迎刃而解。这样清算不是结束，而是文明的新开始。而最新的领导层必须在这个十字路口做出抉择。当历史将巨大的转折摆在眼前的时候，总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起引领方向的责任。在2025年的中国，这个责任落到他们身上，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这个不是因为他们完美，亦都不是因为他们无罪，而是因为他们在这刻能够掌握到琐事。他们代表了中共旧体制最后的实权者，亦都可能成为中华民族未来的过渡设计师。这样这个角色注定就不能够再用过去的党文化的思维去演绎，而是必须以文明转型的责任去担当。是延续中共定是结束中共呢？温家宝曾经在担任总理的时候，以平民官员的形象示人，多次引用股份来到表达忧民的情怀。张友侠就被视为军中的强硬派，但是亦都深知军队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当然明白，延续中共的体制只会导致国际持续的孤立、经济全面的下行、内部官僚的空转、社会信心的崩塌、民众觉醒加速、未来爆发更加激烈的失控局面。而他们本人亦都将被定格为又一轮的中共崩塌的最后守夜人。如果他们对法轮功问题和中共的体制拖而不决，这样那些最新的领导层试图解决中国权力独裁和社会公义难题的初衷，亦都会变成泡影。因为当你凝望着深渊，深渊亦都在凝望着你。 中共呢个体制就系巨大嘅恶龙，唔彻底斩断体制，屠龙者亦都会变成新嘅恶龙。但系如果佢哋有勇气迈出呢个断裂性嘅第一步，咁样不仅仅会为国家赢得机会，亦都将会为自己赢得名誉，成为带领中共告别集权，迈向信仰自由同埋法治文明嘅过渡者，成为真正结束对法轮功等信仰群体迫害，开启民族救赎进程嘅关键人物，成为推动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以文明而非暴力赢得尊重嘅历史节点。做一个过渡性嘅人物，还是做一个历史人物，命运已至，不可回避。人民喺度睇，历史喺度睇，世界亦都喺度睇，苍天亦都喺度睇。喺呢一刻，佢哋唯一一次真正掌握主动权嘅时刻，唯有咁样做先至能够留下名字，唯有担当先至能够走入历史。今日嘅中国正系需要咁样嘅领导人，唔保自己权位，唔为利益，而系为历史留下交代，为人民赢得未来。中国的最新领导层，你们是不是愿意不做中共最后的看守人呢，而做中华民族的心门打开者呢？我们坚信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必将以真诚和善良而归来，而历史的光荣将会记住这一切，在那个关键时刻有人站过出来。文章选自人民报。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